同修改移民政策，分担难民负担。欢迎您收看今天10月30号星期五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郑玉文。中国一胎化政策走进历史，但是放开二胎就能改善中国的人口和社会问题吗？中国民众对此又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今晚我们将有来自北京还有华盛顿的最新报道。另外，美军拉森号巡弋南中国海是否拉开了美中较量的序幕呢？我们要听听专家怎么说，也请您锁定今晚的 VOA卫视新闻。节目一开始，我们就带您来看看中国废除一胎化政策在全球引发了关注和讨论。中国民众呢对此反应不一，有人说新政策出台太晚，一胎化所导致的社会问题已经积重难返。另外呢，也有人主张一胎化，他们认为养育子女已经成为沉重的经济负担。我们下面先来看看 VOA 卫视的这篇新闻报道。
中国民众以复杂的心态迎来政府最终解除一胎化政策，允许生两个孩子。一胎化政策压在他们许多人身上的沉重负担似乎得以释放。这位男性居民说：
你假设说不开放，在那几样，一对年轻人要负担8个老人。
一位妇女担心独生孩子的成长，认为生二胎会减轻负担。
想一个孩子也是自己，还是不就是看着什么？你到大了以后负担大，你想两个孩子还是会负担轻一点。
但是中国媒体新浪网星期五对15万人所做的民调显示，只有不到30%的人对生二胎有所打算，很多人根本没有生育打算，更何况生第二个孩子。一位妇女对生一个孩子的那个时代生活相对比较便宜和轻松的情况非常留恋。
我这一代的时候就困难啊，生这一个孩子不挺好吗？18、19上大学了，就不回家。
对
啊，上大学，念书也便宜，3年级交了3000块钱的学费、住费、住学校。
为孩子和后代着想惯了的中国家长进退两难。报道援引中国百姓的话说：“房子那么贵，谁敢养孩子？哪怕只是一个孩子。”还有一位妇女说，中国改革开放后一胎化政策在农村其实名存实亡，现在当局放开允许生二胎，后果可能并不见得好。
反正一般都没有怎么限制，这些没有怎么限制，所以说像农村那边有的生4、5个都有，所以我觉得说这人口太多其实也不是很好的。
退休的香港城市大学教授郑宇硕说，
Relatively well educated and prosperous urban families，
受过较好教育和富裕的城市家庭对生更多的孩子非常犹豫，人口增长更多倾向在农村地区出现，因此问题是如何鼓励那些年轻受过良好教育和相对富裕的城市家庭多生孩子。
Encourage young, well-educated, relatively prosperous urban families of more children。
中国政府解除一胎化政策，着眼的是社会老龄化以及生产力大军后继少人的严峻社会经济问题。有评论认为，今非昔比，多生孩子并非是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方法，毛泽东时代的人海未来可能很难调动出来。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那么中共18届五中全会是在星期四正式的宣布开放二胎，希望以此来应对老龄化的社会，并且刺激中国的经济发展。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就在北京的街头采访一些民众，进一步来了解他们对于这项重大决策到底是怎么看的。我们继续来看看来自北京的报道。
中共实行了几十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宣告结束，很多接受采访的民众表示欢迎，认为这项政策结束得太晚太迟，对现在的独生子女太不公平。有的受访者表示，即便是现在国家政策允许生两个孩子，但是考虑到养孩子的成本，二胎根本生不起。
从小到大长这么大没有兄弟姐妹其实是一件挺孤独的事，然后就觉得有点坑我们这一代，因为只有我们是独生子女，然后没有兄弟姐妹这样。
我觉得这个东西 应该一开始就应该是开放的吧，这个政策就不应该像之前制定那些什么计划生育啊这些，可能对人权不是保护得很好吧。
啊，我们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一个孩子都不生。
我觉得我可能不是太支持吧，因为大多数人可能不会选择生二胎。
哎呦，为什么呀？
啊，因为生二胎的成本太高了呀。
生小孩就是成本还蛮大的，就是希望孩子受到的教育啊资源啊比较充分一点。
虽然我觉得控制生育权这件事是很不合理的，因为其实生育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有的权利嘛，但是你生活在这个国家，你既然不是游戏的制定者，那你就去遵守它。我是一个这样的人，对，我没有权利去改变这个规则，我为了好好的活下来，我可能只能去选择遵守这个规则。
让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子的政策是为了刺激中国的经济，
我不认为是这样。
如果想生的话，肯定不只生两个吧，可能会如果喜欢几个就生几个吧。
你想，有些人可能生了二胎，可能对于以后就业啊或者就学啊都比较困难。
我觉得生育权确实是个人的事情，因为包括生孩子都是自己去做决定的，就应该自己做决定，不应该受到其他就是政治因素的限制这样子。
但他将来要是真的实现了一个政策，你们不生孩子丁克，我也要罚你们款，怎么办？
我觉得这样政策是不会实施的。
我觉得也够呛，美国俄罗斯那边还有可能。
那些真的生不出来的人怎么办？像我这种人，我连男朋友都没有，怎么生啊？总不能让我就是随便给我安一个老公吧？这个应该是管不到的。对，
当年的前苏联还真的有这种情况，给你配一个，组织给你分配一个老公让你生孩子。
那我可能再出国念个书什么的吧。
这样
对啊，就不回来。
也有一些民众从公民权利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认为国家和政党根本就不该介入这个本来应该由中国公民和家庭做出决定的领域。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禁锢中国民众30多年的一胎化政策终于宣告结束，走进了历史。但是开放二胎是否就能改变中国的社会、中国的人口问题呢？开放二胎能够让中国民众享有更多的自觉权吗？历史又该如何来评价一胎化政策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中国盲人维权律师，他同时也是中国一胎化政策的批评人士陈光诚先生，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来谈谈他的看法。我们欢迎光诚。光诚你好。
谢谢。你好啊，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有机会跟大家一起交流。
是光诚，我们知道当年你因为这个抗议还有这个批评揭露了当局的非法强迫堕胎，被捕入狱啊，所以很多人说你对一胎化政策要比其他人有更多的感触。跟我们谈谈今天一胎化走进历史了，你的感受呢？
我想我们应该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就是一胎化走入历史，二胎化随之而来。那么事实上这个计划生育控制人口的政策依然存在，仅仅是这个邪恶的政策稍微有一点松动而已，大家不要做过多的解读。只有等到这个政策彻底走入历史，人们真正得到生育自由权，那么整个计划生育系统从中央到地方全部被取消，我们的这个育龄妇女她都不需要每3个月必须进站，否则就会受惩罚，这样一些东西真正落实，计划生育法彻底的没有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松一口气。
是，你说这个计划生育真正走入历史，当然也有很多的分析说，现在中国这个说不准生也是党，准生也是党。刚刚我们也看到很多民众的反应，这是政府的政策，我未必就能做得到，或者民众很多未必会响应所谓的放开二胎。那您认为，如果说今天这个中国政府想要的这种，比如说达到这个社会劳动力的增长，还有相关方面，如果没有获得改善，中国政府真的有可能取消计划生育吗？
我觉得这个邪恶的政策呀，早就应该取消。实际上，几十年的这个政策给中国造成的严重后果，现在才刚刚开始显现不多。将来这些严重的后果仍然都需要这个社会来为之买单，这还早着呢。所以，这个政策现在推行出来， 能够想在短期内取得中共所想要的效果，我觉得那是不可能的啊。所以怎么说呢，反正即使现在马上彻底的取消这个人口控制的政策，让这个政策真正发挥作用，对中国的经济或者是劳工的短缺、社会老龄化进行影响的话，也得几十年之后了。
是，光成，我们知道很多人在分析中国政府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宣布废除一胎化政策，正式的放开二胎。那么过去多年来，包括你在内，包括很多国际间的人权团体组织还有个人，都在大力的呼吁中国要废除这个一胎化政策。那么你认为你们这些年来的努力，对于这次的正式宣布废除到底有没有产生作用和影响？中国政府为什么，他是什么原因宣布这样的一个政策呢？
我觉得首先呢，我们值得肯定，就是我们所做的任何努力都是有效果的啊。在之前呢，中共一直在国际上拒绝承认在中国有暴力寄生的问题啊，说都是百姓自愿。那么05年我们调查公布以后呢，这个事实就在全球被揭开，接着在全世界有很多个人、组织、机构甚至政府都去这个讨伐这样一个邪恶的政策。这个呢，也让全世界人真正认识到这个邪恶政策的危害。当然，它对中国社会的危害，对于人命关天这个概念的破坏是有多么的严重，可能我们大家都能够有所体会。所以，我觉得实际上这样的一个政策到今天有了这样一点点的些许进步呢，我觉得都跟大家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所以，我觉得中共之所以去改变这个政策，它仍然是去考虑到经济利益啊，他只是把人民当成他们的一个，好像是一个生产工具一样，有点像我用最普通的话说，让我们老百姓在家里我们养的长毛兔，他只是为了这个商业利益来改变这个政策，我觉得这是不能被接受的，这是一个严重的人权问题。计划生育、暴力寄生，你人类能够有的侵犯人权的各种形形色色的这种案例、这种代表，你在这样一个政策当中都能找得出来，什么酷刑啊、非法拘禁啊、株连啊、绑架啊、这个黑监狱啊，什么都有，杀人。
嗯，是，光成，我们也知道过去你在中国的时候在这一方面你做了非常多的努力，也因此被捕入狱。是啊，我们知道
应该做的。
是我们知道你在这方面你了解的情况也比外人更多，可以说更加的深刻。跟我们谈谈，你觉得历史到底应该来如何评价中国这35年来的一胎化政策？它到底给中国社会、给中国民众、中国人民带来了什么样的伤害和影响？
我觉得说起来话长，这个损害是非常大的。在中国几千年来，大家都知道人命关天啊。这个概念一直深入人心啊，在我小的时候，这个大人一直在强调这种天理。那事实上自从这个政策开始推行以来，就说天理已经被权力所代替啊，只要这个权力说让你做什么，他已经不顾天理、不顾道德、不顾人伦啊，什么都可以破坏。所以实际上我们看到呢，就是让中国社会对于生命的尊重已经不像以前那么的重视，或者说那么的尊重个人生命的价值了，这个是非常惨重的一个损失。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早期呢，在中国出去打工的一般都是20几岁的壮年、青壮年，那么后来逐步发展到现在呢，就是60多岁的人都要离家去打工。你到农村看看，整个是一个空巢，两头的人在，70、80岁的老人照顾着几岁的孩子，那这种状态给这些孩子的成长都带来了，不管是人格上还是心理上，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他不是在一个健康的状态下去成长起来的，所以说这些东西将来等这个孩子步入社会以后，都需要这个社会来买单，都需要这个社会来解决。你想刚才我说早期是青壮年，现在已经到了老年都要出去打工，那么个劳动力的问题实际上早就凸显出来，而中共却视之无见，直到劳动力真正短缺影响到经济社会发展了才引起他的重视，这是多么的不负责任啊！所以说要你生，那么早时候就鼓励你什么人多力量大，人心齐泰山移，也是党在决定，现在不让你生，后来又是党的决定，现在党让你再多生一个还是他的决定。如果这个决定权始终人民没有的话，我们的灾难将无数的重复上演，这是大家需要特别警惕的。
是，光晨，你刚刚还提到这种种的社会问题，最近很多的媒体也在关注一个弱势的群体，就是失独老人的问题。
嗯哼，
他们也是社会中一个非常急迫的需要人关注的一个团体啊。
嗯，
那么现在废除一胎化的消息传出之后，也有些人说，政府是不是应该就为过去30多年来的这项政策，对一些个人、对一些家庭所带来的伤害来进行道歉和赔偿？你对这样的建议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首先呢，我觉得他的建议是对的。另一方面，我要补充的是，这个还不够。啊，中共自从夺得政权或者说抢到政权以后，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远不至于这些。比如说文革，啊，比如说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造成的严重的社会不公，这些他都要为此付出代价。只是这一天哪一天到来啊？我想不会太久。所以不仅仅是计划生育政策，中共需要为这个社会承担太多的责任。我也曾建议，我们应该就一胎化政策或者说计划生育政策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害甚至灾难，要求国际刑事法庭追究中共的反人类罪。
是，我们也继续来。
不是简单的赔偿的问题、
嗯、
啊！你说你能补吗？那个时候你不让人生，人就生一孩子，现在孩子没了，那现在就剩老人，他们的年龄大了不能生了，你给他再多钱，他精神上能抚慰吗？现在我们想想，听众朋友们，如果你的孩子长大了突然没了，给你多少钱，你的精神上能接受吗？都不是，永远弥补不了的伤痛。
嗯哼，不是补偿能够解决的。
对，不是补偿能够解决的。你把人妇女从家里拖出来啊，把人家强制从隔着肚皮给人打上毒针，把孩子杀死然后生下来，这什么样的？你就是在农村，你看到一个鸡领着一群小鸡，你去抓它，它都会拼命的拧你啊，何况是人呢？所以说我们看到呢，你看看全人类什么东西能管着生育权？只有要么就是我们养的动物啊，狗啊什么，会对它进行绝育，控制它的生育；再就是生活在中国的可怜的同胞们，在全世界其他地方恐怕很难找到这样的惨状。
是，光晨，我们知道这个长期关注中国一胎化政策的这个女权活动人士瑞吉Little John 女士呢，她也曾经提到，她说现在就算是开放了二胎，但是在中国计划生育的政策下，强迫堕胎或者引产这种可能的情况还是会持续发生。
我觉得可能只是稍微放宽了点，原来是要杀的是第二个孩子，现在要杀的是第三个孩子，那实际上这个控制并没有改变，大家不要觉得稍微放宽了一点，就他既然可以随意的决定放宽，所以那他也可以随意的决定收紧，什么东西都是掌握在，不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掌握在一个不负责任的政权的手里，都是悬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一个达摩斯剑。
是，光晨，继续，我们还有大约一分钟时间，我想继续你刚刚说的。我们看到在习近平上任之后，他废除了劳教制度，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却更大程度的来打压维权人士，还有关押黑监狱，这样的情况不断发生。现在很多人说，习近平废除了一胎化政策，我们能够预期中国政府会更少的来干预中国人民的这个生育权利，还是他会更多的来进行干预？
我觉得你不要预期他们会停止这方面的干预，我觉得整个计划生育系统还在。首先我们认识到，这个政策的公布只是一个党一个社会组织在说，从国家的层面上还没有正式的行动。比如说计划生育法现在还没有改变，这是国家的东西，一个党的一个声明我们不能要太拿得当回事，尽管它是挟持的国家，绑架的这个国家。所以说呢，这仍然是一个，就是说不是通过把计划生育法废除掉的这样一个形式，我们就在做过多的解读是为时尚早的。所以说我觉得这样的干预会依然的存在，
啊，
就像当初废除劳教一样，那么接着就是73条，不经任何法律手续可以把你关起来，半年不通知律师，不通知家人，实际上比那个要严重的多。那么这个，我想接下来也会有大家想不到的一些东西会推出来。
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光晨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非常高兴今天和朋友们分析。
谢谢光晨，我们谢谢陈光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场。那么中国全面放开二胎，其实在互联网上短短几个小时内就充满了许多网民所制作的新的标语海报，我们接下来就带您来看看这些海报啊。那么有的海报上面说，该生不生，后悔一生，该养不养，老无所养。另外还有人说是二胎奖，一胎罚，丁克不育都该抓，甚至还有人提到是经济搞上去，人口跟上来。那么这幅海报说的是生男生女都一样，不然儿子没对象。最后我们看到这幅海报呢，是说农村要想富，多生孩子，多种树。 看来中国的网民们确实是很有才，我们也会持续关注这样的话题。那么观众朋友们，您对于中国开放二胎，您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我们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留下您的评论。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稍后回来，美军拉森舰对南中国海的巡弋是否拉开了另一场美中冲突的序幕呢？我们要听听专家怎么说。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设在荷兰海牙的国际仲裁法院在星期四做出了有利菲律宾的裁决，他们同意审理菲律宾就南中国海主权争议所提起的诉讼。那么国际仲裁法庭认为，这个案子涉及有关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解释的分歧，国际仲裁法院对这项问题具有司法管辖权，而美国国务院也对此表达了支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科比说，美国不对领土主张采取立场，但是呢，对胁迫行为采取立场。美国要求所有争端通过和平的外交方式，通过仲裁等国际法律机制来解决。科比还说，根据海洋法公约，国际仲裁法庭的裁决对菲律宾还有中国都有法律的约束力。而中国外交部星期五发表声明表示，应菲律宾单方面请求建立的南海仲裁案仲裁庭做出的裁决无效，中国不接受任何强加方案，也不接受单方面诉诸第三方的解决办法。中国呼吁菲律宾通过谈判协商来解决争端。另外呢，美国和中国的海军官员在星期四举行了高层视讯通话，双方讨论了如何避免在南中国海发生军事冲突。有关详细情况，我们来看看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海军10月29号星期四表示，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当天与中国海军司令员吴胜利上将进行了视讯通话。海军一名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通话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并称对话富有成效和语气专业，但他没有透露双方讨论的细节。路透社援引一位美国国防官员的话说，两位海军将领同意有必要遵守已经建立起来的军队相遇规则，避免在近距离行动时发生误会。在两位将军通话前，中国国防部发言人杨宇军大校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吴胜利司令员当晚将通过国防部直通电话与理查森上将进行视频通话。就美国军舰擅自进入中国南沙有关岛礁近岸水域，向美方表达严正立场。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星期二证实，拉森号导弹驱逐舰当天进入了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地新建岛礁12海里以内巡航，以行使国际法所允许的航行自由权，并表示美军会继续进行这类巡航活动。北京表示，中国军队有坚强决心，足够的力量和很多选项，根据需要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应对各项安全威胁。美中两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分歧目前看来没有影响两军展开既定的交流活动。中国国防部表示，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森上将年内访华的计划依然在安排之中。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那么尽管美中海军将领在星期四进行了视讯通话，双方同意遵守协议，避免两军发生误解，但是中国方面也再次警告，美军的行动很有可能擦枪走火。到底南中国海给美中关系带来了什么样的新冲击呢？南海冲突是朝向化解还是激化的方向在前进呢？下面通过 Skype 连线来参与美国之音节目的是台湾师范大学政治研究所教授，他同时也是南中国海问题的专家王冠雄王教授，我们欢迎他。王教授您好。
主持人您好，以及在收音机旁边的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是王教授，我们知道从这一次呢，这个拉森号进入了南中国海中国人造岛礁十二海里进行巡弋的行动之后，我们看到中国政府甚至还有中国网民反应非常的强烈。您认为中国最后可能会采取什么样的一个行动吗？
事实上，我觉得虽然中国是一个在崛起当中的国家，那么但是他在建构他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的时候，他也必定会去考虑到他在国际间所要扮演的一个角色。所以呢，我认为虽然在目前来讲，美中之间在南海的议题上面是有一些冲突，不过我相信在一个是已经成为国际间的大国，还有一个正在崛起当中的大国，他们在处理这一类议题的时候应该会保持一个相当程度的一个自治。那么正如同我们刚刚也听到的一个介绍，事实上美国跟中国大陆彼此之间现在正在建构许多的军事上面的一些的协议，那么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海空相遇的一个这种规范。那么所以呢，我个人认为在这种架构之下，虽然会持续的，未来会持续的出现南海这一方面的一些争执，不过双方应该会朝向一个比较克制的这种态度跟立场去处理。
所以您不认为中国方面有可能会在目前的人造岛礁上进行全面军事化的行动吗？
这是两回事啊。一个在现在在南海上面的这些岛礁，特别是在南沙群岛上面，中国大陆所这个建设的这个几个所谓的吹沙造岛的这个行动，我个人认为这个会仍然的持续存在。那么就如同我们刚刚所看到的这一个报道，在今天这个在荷兰海牙的国际仲裁法院里面，他们所做的一个仲裁的一个初步的一个结果，事实上来讲的话，对于中国大陆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所做的各种声明或者是所发表的文件，都把它给纳入到了这一个仲裁所参考的资料里头。所以呢，我个人认为在未来的法律的途径上面，中国大陆应该会有一个相当保守低调的一个做法。但是相对来讲，在南海的这些岛礁的这个主张，或者是在这些岛礁上面所做的一些的这种建设的行动，我个人认为这个是可能在短期之内是停不下来的。那么可能还是会继续的建设，那么也会继续在这个上头去布置一些不同的设备。
是，那么王教授，继续我们就来看到，刚刚您可能也听到我们的新闻报道里了，就是这个海牙仲裁法庭已经确定菲律宾所提的这个诉讼案，仲裁法庭具有司法管辖权，那么最快仲裁结果可能在明年就会出炉。那中国方面也已经表示，他们认为这个仲裁是无效的，中国不会接受这样的一个仲裁结果。那么您认为仲裁法院在昨天这个宣布，是不是对中国会有非常不利的影响呢？
是，事实上在这一次的这个仲裁的这个宣布里面啊，它目前来讲是在第一阶段。那么在这个第一阶段里面，菲律宾它一共提出了15项的要求仲裁法庭能够予以裁决的事项。那么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仲裁法庭他们所做出来的结果是，对于其中的7项他们会具有管辖权，那么对于另外的有7项，那么会把它保留到下一个阶段，在进行实质审查的时候还会再拿出来做检讨。剩下来的最后一项，他们是请菲律宾能够再提出一些更详细的资料以及线索，他们所要提出来的这个讨论的内容。因此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仲裁法庭的这样子的一个判决，事实上是有利于菲律宾的一个做法。那么像这样子的这种判决出来的结果，我相信对于虽然表示不参加也不会遵守这一个最后仲裁出来结果的中国大陆政府来讲的话，那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
是，王教授，最后我们大约还有30秒时间呢，跟我们谈谈，很多人认为南海行为准则可能是解决南中国海争议的一个最终关键，您的看法呢？
是，当然我们如果说能够建立一个具有规范性的一个这个准则的话，那么那是一个当然最好的一个结果。不过我个人会比较持保留态度的，就是在目前包括中国大陆跟东协国家双方之间还没有建立起一个完整的信心的时候， 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准则的这种建构，我个人认为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困难是相当的多。那么目前最重要的，我想还是在培养双方对于共同事项上面的一些的共同的互信以及互相的依赖程度。
好的，非常感谢您，我们谢谢这是台湾师范大学的王冠雄王教授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那么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有关南中国海纠纷的消息，我们也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中文网查询我们的专题报道，网址是 voachinese.com。那么继续我们再来看看，这是根据美国太平洋司令部传来的消息，司令哈里斯星期五将要从夏威夷出发，展开为期6天的中韩两国之行。与此同时呢，领导美国驻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海军上将斯科特·斯威夫特也计划要在近期内访问中国。过去几天我们知道美军派出了拉森号驱逐舰到中国在南中国海宣称主权的人工岛礁12海里范围内巡航，这也导致了美中关系陷入紧张。美国太平洋司令部表示呢，下个星期一哈里斯将正式的开始他首次的访华之旅。美国太平洋司令部说，哈里斯除了将与美国驻华大使鲍克斯进行会面之外呢，他还将用3天的时间来与中国解放军的高级将领进行会谈，同时参观军事设施。另外报道也指出，哈里斯此行的重点要与中方讨论的就是南中国海问题，主要寻求建立避免双方舰机擦枪走火的防范机制。那么稍后回来，我们继结束英国高调访问之后，我们看到中国将再次迎来2位欧洲领导人，欧盟国家为何如此看重中国呢？稍后我们要听听专家怎么说，也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五在中国总理李克强的陪同之下呢，参观了安徽的合肥学校促进两国交换生的项目。默克尔表示，他希望看到更多德国学生到中国，还有更多的中国学生可以到德国去学习。李克强则表示，中国政府将把合肥学院作为中德教育合作的示范基地。默克尔从星期四开始对中国进行2天访问，以促进双边贸易伙伴关系还有互信，这也是他从2005年担任总理以来第8次的访问中国了。那么默克尔预计将要在今天结束对中国的2天访问。中德两国除了签署金融、交通、工业等多项合作文件，中国也向空中客车下了100架飞机的大订单。但是中德关系除了经贸合作还有哪些重要议题呢？默克尔的访问与以往又有何不同？我们下面为您通过电话连线邀请来进行专家分析的是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宏建崔教授。崔教授您好。
你好。
你好，我们知道刚刚说这是默克尔上任10年来的第8次访问，到底这次访问与以往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我觉得实际上中德关系啊，尤其是近几年来在默克尔总理和中国政府的共同推动下，它已经进入一个相当成熟稳定的时期，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可能看不到太多的和以往或者说和其他国家不太一样的东西，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呢，这种关系呢正在往着一个比较深的层次推进，因为大家都有一些既定的合作的纲要还有一些方向，所以我们看到这次呢除了这个大的订单以外呢，双方实际上是更多是延续之前的一些讨论和合作。
是，那么崔教授，我们知道包括德国官方也说默克尔的这次访问是以经贸交流为主，但我们也注意到有媒体报道默克尔在抵达的第一天他就会晤了中国的维权人士，过去他也曾经在访华的时候公开谈论过中国的人权。
不好意思，我这里得挂电话了，我这还有点事，不好意思。
是，崔教授好，我们谢谢，这是在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欧洲研究所所长 崔鸿渐崔教授刚刚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啊。那么继续呢，有关于默克尔访问的相关报道还有反应，您也欢迎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我们还会有更多的报道为您记录。那么查询我们的报道或者留下您的评论，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稍后回来，中国的孔子和平奖，这到底是一个什么奖呢？为什么没有人愿意接受这个奖项？媒体观察将有详尽报道，也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在中国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兼副主任乐大克，他因为腐败被开除了党籍和公职。他所涉及的腐败问题可以说五花八门，中共纪检部门称是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干扰妨碍组织审查，不如实地向组织来说明问题，还有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在干部选拔中任用为他人谋取利益并且收取财物。另外呢，还包括了严重违反廉洁纪律，利用职务上便利在企业经营上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财物，严重违反生活纪律，进行钱色交易、权色交易等等。另外呢，路透社也表示，从2004年到2013年期间，乐大克他曾经主管了西藏公安部门的工作，期间藏人为了反抗中国压迫的民族政策不断爆发了抗议行动，为此当局动用包括公安在内的警力特别进行强力镇压。不过呢，与许多中国类似贪腐案件一样，涉案人目前很难对外发表他自己对案情的相关看法。来自17个国家的外交官还有联合国以及欧盟在维也纳就叙利亚的政治未来展开了讨论，这一类的会议呢还是第一次召开，参与方还包括了俄罗斯以及伊朗，这两国长期以来支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会谈还包括了沙特阿拉伯，该国更倾向于站在美国的一边。叙利亚内战导致了上千人丧生，引发了难民危机，这也使得伊斯兰国武装组织得以立足该国。在叙利亚北部城市科巴尼附近，伊斯兰国组织在幼发拉底河以西控制了部分的百姓，并且从该地区向河东侧来开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巴利从当地发回来的报道。
这个在科巴尼西边的村子混居着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这里的人们说他们日夜都生活在害怕伊斯兰国火箭炮袭击的恐惧中。一位安全官员为大家描述了这里和附近村落中百姓们的日常经历。
昨天他们向我们发射了一些火箭弹，那股味道让人眩晕。吉尔勒布雷村的居民因为那个味道彻夜难眠。三天前哈马达善村的一个居民被一枚迫击炮弹炸死。
居民们说已经有很多人丧生，他们害怕这些武器是化学武器，因为它们味道难闻，而且还会引起呼吸困难。
每天伊斯兰国都从河对岸向我们开炮，三天前一枚迫击炮弹击中一处房屋，炸伤了两个人。
因为这些地区都在伊斯兰国武器的射程之内，当地百姓日常生活都处在炮火的威胁中。当地居民哈尼菲伊卜说，迫击炮弹的弹片就落在他家附近，他还说自己不知道哪天会被击中。
因为这些迫击炮，我们晚上无法入睡。我邻居的一个孩子被打死了。几天前，一些迫击炮弹落在了村西面，还有一些落在了村东面，一个居民被炸伤。我敢肯定，每天都有7到10发炮弹打过来，我们什么也做不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就被炸死了。
美国之音记者穆罕默德·巴里，叙利亚科巴尼报道。
来自中东的难民呢，持续的涌向欧洲。德国方面已经呼吁了设立边界保护机构，共同来分担难民安置的工作。有关的详细情况，我们下面来看看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德国外长呼吁欧盟修改其移民政策，包括设立一个边界保护机构，以确保公平分担难民负担。
在移民热点地区设置初级接待中心是必要的，但还不够，我们需要在欧盟成员国之间建立一个公平分担体系加以支持。
施泰因迈尔周四在雅典会晤了希腊总统帕夫洛普洛斯，更多的难民正在抵达那里。大约150名叙利亚人在海上被一艘土耳其船只营救后送往希腊的莱斯沃斯岛。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说，包括儿童在内的3000多名难民在横渡地中海时候丧生。
我以为自己会死。
希腊一直是大多数难民从冲突不断和贫穷的中东、非洲和亚洲逃往欧洲目的地的通道，他们为此付出高昂的费用。
2050欧元，
一个人的价格。
上个月，欧盟批准了一项在28个成员国之间分摊安置12万移民和难民的计划，但是加入欧盟的东欧新成员拒绝分担难民负担。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伊朗方面呢，逮捕了拥有美国和伊朗双重国籍的商人纳马兹。纳马兹是新月石油公司的战略规划主管。就在大概两个星期前，他在德黑兰探亲的时候遭到了逮捕。华尔街日报说，逮捕纳马兹的是伊朗革命卫队。伊朗革命卫队是由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直接统辖，而不受伊朗政府的指挥。这个消息目前还没有得到美国国务院证实，但国务院表示，克里国务卿和伊朗外长扎里夫星期四举行会谈时已经讨论了伊朗拘押美国公民的相关问题。另外，古巴关塔纳摩湾美国监狱中的最后一名英国居民沙克·阿摩尔得到了释放。英国外交大臣哈蒙德星期五表示，拥有沙特国籍的阿摩尔将在当天晚些时候抵达英国。阿摩尔在2002年起被关押在古巴的这座军事监狱当中，但是从来没有受到指控或是审判。美国当局表示他和塔利班以及基地组织有关，不过阿摩尔坚持表示他和家人在阿富汗从事的是慈善工作。阿摩尔的律师说他在狱中受到了折磨。奥巴马总统承诺在2017年初将关闭关塔纳摩监狱。在爱尔兰，同性婚姻合法化正式成为法律。这个传统的天主教国家在六个月前就这项问题举行了全民公投。爱尔兰是世界上第一个通过全民公投认可同性婚姻的国家。爱尔兰总统办公室在星期四说，同性婚姻法案已经签署成为法律，同性婚礼在一个月内就可以举行。而在五月份举行的全民公投里，有62%的选民赞成修改宪法，允许同性伴侣结婚。在欧洲，有10多个国家已经实现了同性婚姻的合法化。包括中日韩三国峰会呢，将要在11月1号举行。韩国民众在星期五示威抗议，他们要求日本首相就过去侵略韩国来表示道歉。我们来看看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约有20人参加了周五在首尔的反日集会，抗议周末在那里举行的中日韩领导人峰会。这是自2012年以来三个国家领导人的首次会谈，旨在恢复合作。抗议者聚集在日本使馆门前，他们说除非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为日本在二战时的暴行道歉，否则这次三边峰会无效。抗议过程中，抗议者撕毁了一面日本国旗，有一位示威者戴着印有安倍头像的面具跪在地上，做出道歉的姿态。
对于这次三边峰会，只要日本首相安倍不道歉，不表现出悔恨过去对我们的侵略，峰会就是无效的，所以我们今天举行了抗议。
安倍将于周日抵达首尔参加三边会谈，后一天他将与韩国总统朴槿惠会面，这是他们各自就职以来的首次会晤。
美国国会参议院在星期五的清晨通过了一项法案，确保华盛顿直到明年总统大选后都能够远离旷日持久的财政冲突。美国参议院是以64票对35票的表决结果通过了这项法案。这个法案设定了美国政府两年内的支出水平，提高债务上限日推迟到2017年的年初，也避免了奥巴马总统剩下的任期里美国会发生债务违约以及联邦政府部分关闭。美国众议院呢在星期三批准了这项法案。共和党目前控制着参众两院，并且在预算问题上与民主党冲突相当多年。美国将从今天开始展开史上最大规模的释放囚犯行动。依照新的联邦量刑标准，有上千名涉毒囚犯他们的刑期平均将要被削减两年。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在巴尔的摩和一名囚犯见面，他现在正期盼着重获自由的时刻。我们来看看报道的详细内容。
三年来，这是格雷格·纳尔逊最接近自由的事情，离开过渡居所，坐公车到一家药店。2012年，纳尔逊把价值6000美元的海洛因交给一名顾客时被警察抓住，他是毒贩。而且如今按照新的量刑标准，纳尔逊等首批6000名涉毒罪犯将提前获释，这是为了减少非暴力犯罪者的刑期，并缓解监狱人满为患的问题。反对法定最低刑期家庭组织的负责人朱莉·斯图亚特说，
我们就知道关押关押关押，因为这样做很容易，让人们感觉很好，可这并不能让我们更安全，而且实际上费用非常非常高。
过去5年来，美国犯罪率下降了12%，包括检察官在内的反对人士预计，刑期缩短后犯罪率会回升。
虽然有时候毒品贩子可能没有拿枪对着你的脸，或者冲对立的毒品贩子开枪，但是我们认为贩毒并不是非暴力犯罪。
纳尔逊住的过渡居所几乎跟不上提前释放的节奏。珍妮佛·马斯列诺管理的过渡居所为囚犯提供就业和住房咨询。囚犯在完全自由之前，先在他的中心落脚。
他们需要取得成功的工具，而不是回到入狱前经历过的那种生活方式。
他们引导你回归社会，不过他们是慢慢来。
提前释放6000囚犯只是开始，在今后几年还将有40000人获释，这个数字是美国涉毒罪犯的一半。美国之音普雷苏迪巴尔的摩报道。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在中国，有人发起了一个孔子和平奖，主要是要颁发给若干的国际人士，但是很少有人愿意前来领奖。那么今年这个奖项呢，发给了津巴布韦的独裁者穆加贝，现在就连这个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都拒绝了这个奖项。到底是这个奖的颁奖人有问题，还是受奖人有问题呢？我们今天的媒体观察就要为您进行深入分析。我们就先来欢迎主持人海涛。海涛你好。
你好一文。
是，到底这个孔子和平奖是个什么奖？它具有官方的背景吗？
一开始是有的，因为在2010年那时候刘晓波得到诺贝尔和平奖之后呢，中国方面就成立了这么一个奖，一开始是挂靠在文化部下面一个什么中国乡土艺术有协会。那么很快呢，中国政府就意识到了这里头有问题，中国文化部呢就宣布和他们脱钩，你们和我们没有关系。结果这个奖呢就移师香港，现在是等于设在香港，由中国国内的大概70-80个人作为评委，一般都是名不见经传的，但是其中有一个很非常有名，是北大教授孔庆东。
嗯哼，是非常有意思。我们知道除了孔庆东之外，这个奖项过去还曾经颁发给台湾的前副总统连战，
对，
还有颁发给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都是一些可以说比较具有争议性的人物吧，
特别是西方不喜欢的人物。
是，
对。
那么过去也都曾经发生过这个受奖人不愿意来领奖，或者没有到现场来领奖的这样的情况，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尴尬局面？
因为从现在到现在一共有7届发了7届，第一届是连战，然后是有普京，还有卡斯特罗，还有这个这次的穆加贝， 中间只有一次是发给一位佛教界一位一乘法师，只有他去领奖了，其他六个人都没有去领奖，包括中国的科学家，著名的科学家袁隆平，他都没有去领奖。那么这里头呢，就主要的因素就是中国政府把他和中国政府官方撇清了关系，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包括连代先生，包括普京先生，包括这回穆加贝，都不愿意来，奖金不多也不少，也不少，从这个10万到50万人民币，差不多相当于8万美元。
嗯哼，是。那么很有意思的是，我们知道这个穆加贝，当然这个很多人把他形容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那么当然了，他的一些行事作风在国际间有很大很大的质疑啊。那么这次就连穆加贝都拒绝前来领奖，中国的媒体是如何回应的呢？
穆加贝说是这个奖，第一他没有多少公信力，信用不佳；第二和中国政府没关。那么中国政府，就刚才你说的这个中国的老朋友，主要是中国政府方面，比方说领导人方面，就是这次中国外交部撇清关系的时候，陆康还说穆加贝是中国的老朋友，他中国的老朋友，他没有说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是中国的老朋友。那么中国的媒体呢，以前就是基本上是不屑一顾，但是由于和平奖的这个动议是环球时报最先提出来的，环球时报有一位作者在《环球时报》发表一篇文章，要建立这个孔子和平奖和诺贝尔和平奖来相对抗。那么从那以后呢，特别是从文化部和他切断关系以后呢，2001年以来这么几年来当中呢，中国的媒体基本上对这个和平奖是抨击的多，冷嘲热讽的多，实际上表示赞扬的非常少，就基本上就是这么个态势。这回连津巴布韦的穆加贝都拒绝了，好多中国媒体，包括财新网，包括新京报，包括东方早报等很多报纸，包括网络，大家一致都对这个奖和他的获奖者，啊，特别是中间的一些委员，对他们好多有很多这个褒贬，就是抨击，严加抨击之词啊。
嗯，是，所以你看来这个孔子和平奖这个奖项，它的延续性乐观吗？
不是太乐观。当然也有一些就是左派的网民，他们说你文化部没有权利这个就是要求民间什么机构该发什么奖不发什么奖，既然和你官方无关，你就没有权利把人家这个名字呀，或者这个命名啊，或者这个活动给人家取消掉。
嗯，非常有意思的观察。我们谢谢海涛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谢谢。
那我们今天的媒体观察相关的文字还有我们的视频内容都将为您刊载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我们欢迎您登录查询或者发表您的看法，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Shuffle on your first.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Three.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十月份对美国人来说呢，它有很多种含义，它意味着万圣节，它意味着丰收季，或者仅仅只是秋天的到来，还有飘零的落叶。不过无论如何，南瓜都是十月派对上不可或缺的美味。美国之音记者接下来就要带您看看为何美国人对南瓜如此的钟爱。
在华盛顿郊区考克斯农场金秋节上，挑选最好的南瓜是节日庆祝的重头戏。
我们每年都来，全家来到这里欢度佳节，并且挑一些南瓜回去做万圣夜雕刻，这是个家庭传统。
这些大家伙们有大约25磅，这个白里泛青的，我们要拿回去吃了。
这家供顾客自己采摘的农场提供不同品种和大小的南瓜和葫芦。
我们提供40-50种不同种类的南瓜，这个地方总共会出产150,000颗南瓜。
第二代的农场共同业主卢卡斯·考克斯说，他家从1983年就开始举办金秋节了，举办规模每年都在扩大。
秋天我们会接待10万多名访客，我觉得万圣夜是美国增长最迅速的节日，而南瓜是万圣夜的主题，人们没有南瓜就不能算是过万圣夜，所以南瓜生意每年都在增长。
随着天气转凉，南瓜开始出现在家家户户前门的门廊上和随处可见的路边摊上。在杂货店里，南瓜和南瓜制品也随处可见。据一家市场调查公司估算，美国人去年在南瓜味产品上的消费超过3亿5000万美元。
This is a pumpkin spice latte.
我们在9月初到11月中旬这段时间售卖南瓜味饮品，这种饮品卖得相当好。
其他非传统的南瓜产品也日益受人青睐。
这是南瓜啤酒，我之前从没尝过，但现在正是吃南瓜喝南瓜饮料的好时候。
然而在出产全美 90% 南瓜的中西部，恶劣天气正在影响南瓜的成熟。
夏末的时候，在中西部下的大雨损伤了好多南瓜作物，南瓜的供应量在今年开始紧缩了。
考克斯说，他有充足的南瓜储备，能保证今年的金秋节圆满成功。他还希望明年瓜农们能收获更多的南瓜，来应对增长的需求。美国之音记者苏军，华盛顿报道。
看完了南瓜，继续我们再来看看巨型的淡水虾。这是世界上被培育最广泛的虾种之一，也是人们最爱吃的一种河虾。可是这种虾的产量还有培育量还不够。最近呢，以色列的科学家找到一种可以把大虾产量提高60%的方法。您猜猜，这就是给大虾来做个变性手术。
这只大虾是雌的，但很快就不是了。以色列内盖夫的本古里安大学的一支研究团队正在使用一项开创性的方法，将雌大虾变性为雄大虾。这一方法被称为基因默化。这么做的原因是雄虾可以生长得更快，并且比雌虾的体积大出60%。技术开发者及团队领导人阿米尔·萨西教授表示，这对养殖者来说是个好消息。
如果终端用户印度、越南或中国的养殖者养殖这种变性雄大虾的话，它的收入就可能会增长60%。
这项新技术的另一优势就是安全性。
我们不需要使用任何化学物质或激素，也不需要转基因。我的意思是，这项技术并不在基因层面改变生物体。
按照这种方法，体型比较大的淡水雌大虾被小心地注射一种能默化基因的分子，从而使其从雌性变为雄性。这些变性大虾仍然能够和一般的雄性大虾交配，但它们的后代将全部是雄性。只有接受基因默化注射的动物才会改变性别，并且它们的后代不会受影响。萨西表示，专业的工人一天可以为约2000只虾注射，每只虾在经过几轮生育周期后能产数千枚卵。萨西还提到，目前这项技术正被用于帮助亚洲的大虾养殖者，并且在海洋和淡水农业领域的应用上也拥有广泛的前景。美国之音记者塔博，华盛顿报道。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洁。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头脑兔子视野提的话题，就是跟外国人聊天什么是比较好呢？ Be a good listener. Be a good listener. Be a good listener. Be a good listener. 认真听听。白姐， How do I talk to foreigners on my campus? I never know what to say. 白姐，我该跟来我们学校留学的外国学生聊些什么呀？我老是不知道说什么好。 I suggest being a good listenerThem plenty of questions that will get the conversation started. 我建议你多听他们说，多问问题，这样可以聊起来了。Ask them about themselves. Ask them about themselves. Ask them about themselves. 问他们关于他们自己的事。Ask new foreign friends about themselves, like where are they from and what are they studying. 比如说他们从哪里来的。或者说他们在学习什么。 Talk about your hobbies. Talk about your hobbies. Talk about your hobbies. 谈谈你的爱好。 You can talk about your hobbies and ask them to join you. For example, if you are a runner, you can invite a new foreign friend to go running with you. 你可以谈谈你的爱好，并且邀请他们跟你一起去。比如说，如果你喜欢跑步，你可以邀请新的外国朋友去一起慢跑。好，请评论告诉我 How have you started a really great conversation with a new friend from another country? Okay, bye.
好，谢谢白洁。以上就是今天星期五晚上的 VOA 卫视新闻。如果您有任何建议或是看法，我们欢迎您发送电邮来，地址是 voa.gmail.com。稍后第二小时也请您继续收看由宁馨为您主持的焦点对话节目。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30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中共十五大五中全会最大看点是什么，五中全会规划经济，总理李克强有多大的发言权。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以及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在我们讨论之前，先提醒一下大家，节目当中呢，电视屏幕上会出现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收看焦点对话节目，欢迎您使用。好，让我们首先从刚刚结束的中共五中全会谈起。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这个星期在北京召开，从昨天也就是10月29号公布的公报来看，这次全会除了废除一胎化政策之外，没有特别的亮点。外界早先热传的习近平人事布局，尤其是刘源、张又侠和王岐山等人的安排都没有兑现。那么这次全会的最大特色是什么？人事安排按部就班、波澜不惊，是印证还是打破了习近平大权在握的说法？我们今天首先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那么我想请首先各位呢都来短评一下这次五中全会的最大的看点是什么。那么现在媒体报道呢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废除一胎化，那么我想还有没有其他的什么特色？建立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对习近平这个带有习近平个人标示的这个治国理政的这个理论，就是四个全面，而第一个全面呢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以我觉得这次会议的重点在于这个制定如在2020年实现这个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这个目标和战略，这个是重点。这次的这个会议也标志了这个从以前的反腐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这个重点的这么一个转移，这我相信是中共的这个上层的一个共识。而习近平呢，如果习近平不同意的话，恐怕也得是迫于压力同意这个，因为经济上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如果再折腾下去，可能这个政权都会出现麻烦。
嗯，好，听听高文谦先生的看法。
我觉得这次会议最大的亮点呢是没有亮点。那么会前呢有很多说法，比如说要有重大的这个人事异动，还要有就是增补，还要能上能下，但是这些东西都没有兑现。那么现在媒体呢，官方媒体不得不拿这个开放二胎这个事情来做文章，这里面我觉得是有难言之隐，是在转移视线。实际上现在网络上呢已经有媒体爆料说这个就是能上能下的方案呢在党内呢引起强烈的反弹，很多这个党内老人呢也写信反对，所以不得不收回。究竟这里面内幕怎么样，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嗯，好，程晓农先生。
我觉得这次的这个五中全会它的最大的特点呢是旁顾左右而言他，也就是说现在此时此刻中国的经济是1978年以来情况最糟糕的时候，形势非常严峻。但是呢这次会的公报显示，实际上公报里对真正的问题，就中国现在经济的严峻性在哪里，房地产泡沫有多大，还有这个能金融危机有没有可能发生等，将来怎么办，所有这些问题 都没有采取应对措施，相反他把侧重点放在了这个独生二孩上的。那么我注意到呢，这个国内媒体介绍，这次会场里头没有人讨论这个两胎问题，但是现在会场外的媒体都在拼命的宣传这个，然后微信上呢是一片拿这个二胎涮政府。
嗯，好，我们听听陈伯公先生的看法。
我觉得这次五中全会啊，最大的重点和看点不在他公布的全公报中，而在他没有公布的公报中，也就是人事变化。那么这次会前有大量的传闻，比如说刘源和张又侠会高升，比如说上海市第一把手会换人，还有说王岐山可能超龄留任，这些习近平所期望的人事变化，对他有利的人事变化都没有发生。这说明习近平并不是外界所想象的那样有权势，并不是各界所说的那样大权在握。
嗯，好，确实杨建林先生，我们知道这次会前确实外媒的这个重点，包括纽约时报，都是在谈这个人事的变动，尤其是王岐山啊、刘源等等人的这个安排。那么为什么大家都把这个重点放在人事变化，但是会后又没有相关的这个变化？你的解读是什么？
这个是对于这个研究中国政治的一个惯性，因为这个大家认为像中国这样的专制的政府，它有相当的宫廷政治的这个特点，所以说谁上谁下，谁什么位置，谁把谁斗倒，会影响着政治的走向。这个也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的，但是呢，我们来设想习近平，我认为习近平的权力是现在是大权在握，他提个张又侠，什么这个刘源当个军委副主席不会是问题。问题在于哪里？关键的问题在于他要取消以前大爷已经成为这个定规的七上八下，这个可能会遇到很大的阻力。这个呢，恐怕他是这个在党内要慎重的处理，因为任何的专制政权的最大危机是围绕着权力的接替，而这个它直接和权力的接替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呢，现在离这个十九大还有2年的时间，为时过早。也许他有心想改变这个规定，但是还不急于要这样做，说没有必要今天这样做。我觉得十九大最大的看点还不是说王岐山要不要上啊，这个李克强要不要留。我觉得最大的重点是应该看十九大上设不设王储。按照以前的这个传统呢，就是在十九大这个第一任期结束的时候要设一个王储。我觉得最大的接班人，说最大的看点就是说在十九大上设不设王储，王储是谁。如果不设王储，就说明习近平在政治上有一套完全不同的很大的想法。这个我觉得是最大的看点，所以王岐山上不上并不是一个重点。
好，我想听听，因为刚才大家都提到几个说法，一个呢是七上八下，一个是还有一个刚才高文先生也提到这个能上能下这几个说法，高文先生跟我们解释一下到底是什么意思。还有一个就是为什么一般在五中全会，大家期待五中全会会在人事上有所变动，这种从中共历史这个角度来看为什么有这种期待，你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好吗？
我先简短说一下七上八下。七上八下呢是中共高层呢从这个邓小平时代以后慢慢的形成这么一个潜规则，就是说在这个中央这个最高层领导中，如果说要到67岁的话，那还可以再让担任下一届，还可以再进入下一届。如果到68岁的话，这个就不能够再往上上了。这个具体呢就是当时江泽民呢来卡这个李日环的。那么五中全会我再说一下，五中全会呢可以说是历来是中共高层呢在下一届党代会安排这个人事布局的一个卡位战啊。这个可以说的话呢，谁能主导五中全会，谁将的话呢占据先机和制高点。习近平呢上台已经第一任期已经过了一半多了，还剩下2年。我觉得这2年对于他来说呢时间是非常的紧迫。对于习近平来说呢，当然现在经济全面下滑恶化，这是很严重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对于习近平他的个人的政治生存来说的话，这个五中全会和十九大的人事布局更为至关的重要。因为习近平现在已经骑在虎上， 他呢，现在他反腐呢，得罪了中共的整个官场，而经济形势又出了那个乱子，因此他能否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压住党内反对势力，来全力主导这个五中全会，这对他的政治实力和对他的操控大局的能力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但是从这次五中全会的结果来看呢，他并未能如愿。这就说明呢，习近平现在虽然大权在握，但是呢，离政治强人呢，说了算的啊，独断千钢的政治前人呢，还有一段距离。
嗯，好，我想听听陈小龙先生对于高文天先生刚才表达的这个看法，就是说他也许权力很大，但是还没有到外界所想的那种权力集中的地步。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的看法是这样，实际上五中全会如果从现在往前看，一直到十二届五中全会到现在。这么多个五中全会，基本上它的重点话题都是经济话题，也就是说六中全会通常会对下一季此党代会的人事安排做出一个明确的这个台面上的处理方式。那么也就是说这次五中全会它不一定非要把人事问题抬出来。
嗯，
我倒是觉得国内和国外的媒体在人事问题上考虑过多，实际上是受了过去几年高层权力斗争的影响，以至于媒体报道模式偏重于在人事问题上做文章，而忽略了其他一些层面。这次会议实际上我看他这个开会的方式，实际上一开始就是把这个所谓的“十三五”计划当作个中心话题，紧跟着就展开展分组讨论。
嗯，
在这种情况下，会场里头大家关注的各个省代表团都有一大堆要吐槽的，也就是说地方政府正现在在会场内会场外正在向中央政府施加压力，要求重走过去吹大房地产泡沫的道路来拯救地方经济。那么对中央政府而言，他现在其实已经没有选择，他只能顺着地方政府的意见，中央政府找不到任何解决办法。我们说这次会议没有亮点，其实就是说在他讨论经济问题这个核心大问题的时候，最后居然找不出任何有效的解决办法。没有亮点的结果，它的背后显示的是这次全会对中国此刻的经济问题毫无良策。
嗯，好的，听听陈伯国先生的看法。因为刚才几位有不同的看法，那么有的人认为呢是显示习近平权力不够，有的认为现在到十九大还为时过早，还有两年时间，那么人事呢并不一定说明问题。那么您自己的看法是什么？
关于全会前传出来人事变动啊，这并不是外界的臆测，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中共高层有意的放风，尤其是习近平派系的放风。比如说不仅仅是博讯这些中文媒体在放风，说这个中政治局或者书记处或者有重大的人事变动，就连纽约时报这么慎重的外国报纸，他都报道了这个人事，而且非常具体，说可能刘元会升军委，张又侠可能升军委副主席，说这个上海一把手会变化，或者刘奇山可能超龄留任，这个问题会讨论，但是最后都没有发生。这说明什么呢？是习近平本人在权力上遭受了挫败，这个挫败在四中全会前，去年四中全会就传言了，实际上这些人对他的都是有利的，但是为什么通不过呢？就和刚才建立说他要通过是没问题，完全有问题，因为通过这些人事任免有两个那个关键，一个就是政治局常委，你涉及军委副主席，涉及政治局委员的变动，政治局常委必须多数通过。那么政治局常委里面不管是投票也好，表决也好，如果在表决这个人事的时候，目前是4-3甚至5-2的这么个尴尬，也就是说四个江派常委不会同意，甚至李克强是动摇的，由于那个习近平给李克强没有处好关系，李克强也可能不赞同，那么就剩了就是王岐山跟习近平提出的人事案不会被通过，这是一个。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要设置很多小组，搞小组制，绕过政治局常委，因为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委员会里面很多都是政治老人给他安排的人物。另外还有一个办法，通过这些重大的人事任命，还有一个就是习近平独断乾坤，一人说了算，但是他显然达不到一人说了算的程度，所以说他不能一人拍板，一人说了算。从四中全会到五中全会，尽管放风，大量的人事变动，这个放风有鼻子有眼的，最后都不能发生，说明他在党内遭到节节抵抗，甚至于跟他的内政外交失败也有关系。他内政是经济不景，外交是跟美国处得不好，访美失败，没有达成这个一致，美国军舰开入南海，大失颜面，这些对党内都构成挫伤。可以说在党内开会的时候，可以说各个派系齐哄，甚至这个说怪话，这个传言事情使他的一些关于人事的事情没法进行，只能去谈一些表面上的话题，比如“十三五”规划呀，或者二胎化政策等等。
好的，听听杨建立先生是。
我觉得“十三五”规划和二胎化政策都不是表面上的文章，因为我们 破空刚才讲的几个问题都构成习近平可能执政困难和造成这个中共高层对他的这个反抗的这个口实，这都可能是有的。但是最大的背景是什么？最大的背景是经济下行的压力，经济要出问题。这个中共高层有高度的共识，这个如果是经济一旦出了问题，这个政权就要出现这个很大的问题。因为长期以来中共的这个重要最重要的执政的合法性来源就是高速度经济增长，现在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保政权是最重要的，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共识而不是说分歧。这种共识使得呢习近平他会放弃以前继续反腐的然后继续制造党内这种矛盾的这种做法，来形成这个这次五中全会的这种局面。我不认为是习近平在人事上或在什么问题上的一个挫败，他大权在握是肯定的，但是他绝对做不到像毛泽东那样。同时他的政治基础已经和毛泽东时期的政治基础不一样了，他现在的政治基础是权贵资本主义，所以他必须发展经济来保持这他的这个权力这个基础。所以五中全会我觉得最大的重点在于说，从前几年大家看着在折腾，到开始务实的进行经济建设，这个转移我认为可能是最大的重点。
好，我想听听高文静先生是不是赞成杨建立先生这个说法，就是说这个转型从当以前的反腐重点转到经济。还有一个，我们知道这次五中全会以前大家觉得习近平这个大权在握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在中共宣布了一个新的规定，就是不得妄议中央，就是干部不得妄议中央，这一点也是让外界感到吃惊，就是说习近平对党内的控制好像又加深一步的这个信号。那么您的看法，您的总体感觉是什么？
我觉得呢，当然经济下滑呢确实是对共产党的执政的合法性是个很大的威胁，但是对于习近平来说，他更重要的是他的政治安全。换句话说，他能不能在十九大上，因为时间的话呢，我不认为现在离十九大这个时间还有时间还很充裕。对习近平来说，尽早的能够把人事布局能够定下来，确保他在十九大这个他的推出这个王储，然后到二十大的时候的话呢，他能够平安降落，这对习近平来说是一等一的大事。这个是我的这么一个看法。关于这个就是不许妄议中央这个问题呢，我觉得的话呢，这个确实是习近平呢现在在党内呢是有很多这个对他的批评。他这个批评的话，党内的批评呢并不是站在这个所谓这个民主和自由的这么一个立场上，而是党内的站在这个马列毛的正统的这么一个立场上，这样子对习近平的这个执政地位这个威望就构成了一个直接的这么一个威胁。因此呢，他在这个问题上呢，他这个妄议中央呢，他可能本意上呢是要这个就是要防止党内的这些左派们来利用马列毛的正统地位来攻击习，但实际上呢，这种政策一旦公布之后，在实行的过程中呢，就会变成了一种新的一种潜口术，而这种潜口术呢，实际上是非常之可笑的。当年毛泽东讲，让人讲话天塌不下来；邓小平讲鸦雀无声是最可怕的。那么你中央你开会的时候，那么来讨论十三五计划或者来讨论任何重大方针，他们发表看法，那么这是不是算是妄议中央的大政方针？所以这个界限非常难画。所以呢，我相信这一次妄议中央这个纪律条例这个条款出来之后的话呢，党内大概并没有把党内的这个反对的声音给这遏制住，这就可以看到习近平的权威呢受到了削弱。
好，陈小龙先生。
而呢这种情况呢，实际上不是这次发生，这个实际上从大阅兵之后已经在显出这个种种的迹象，显出这一点。
好的，高文清，好，听听陈小龙先生意见。
我觉得共产党国家里头不许妄议中央呢是有两种情况的。一种就是存在着最高领袖的个人崇拜的情况下，像斯大林、毛泽东，还有北朝鲜的金家三代，这种情况下，那是确实不能妄议，谁说了那就是现行反革命，说任何话都不行。那么，一旦个人崇拜消解了，这个时候，共产党内也好，党外也好，对最高领导人就没有那些个人崇拜的因素，因此各种议论也就会增加。 那么现在习近平提出来的是想要在没有个人崇拜、无法重建个人崇拜的情况下，还要有能够当年在个人崇拜下那种对最高领导人的毕恭毕敬、畏首畏尾，这个那种状态是非常难的。只有一种手段能够帮着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加强政治高压和政治恐怖。那么这个时候如果真要是严格按这个方向做，中国就在政治上走向所谓的没有毛泽东的毛泽东时代。
嗯，
但是现在的情况我和这个文谦的看法稍有点不同的，就是也许和前面建立谈的有点相似，就也许习近平并不见得急于推出什么王储，也许他就不想要王储。换句话讲，他可能十年干下去以后，他找个方法就变成20年、30年。
嗯，好的，我想我们再从这个一个比较历史长城的因素来看五中全会，因为我们知道在这次五中全会前，不少外媒都强调五中全会的重要性。那么我们回到刚才提到的一些历史的因素，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意见，就是说和以往的这个五中全会、党的五中全会相比，这次五中全会的亮度和热度如何？因为我想从一个历史的眼光来看，这次五中全会为什么当初引起那么大的这个关注，但是最后又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热点和亮点。
从历史上的五中全会来盘点一下，尤其是文革后改革开放以来，那么五中全会由于接近下一次党代会，那么都是一个重大的看点，尤其人事变化的焦点。比如十一届五中全会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就是给刘少奇平反，那是个重大举措。另外设立了以胡耀邦为总书记的书记处来排挤华国锋。那么十二届五中全会呢，就突然增补了大量的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就让这些改革派人物像田纪云啊、乔石、胡启立这些人得以进入这个中央政治局，这个是加强当时胡赵的人马。后来十三届五中全会，那么做出了三项重大的人事布局，一个就是追认了对那个当时赵紫阳下台的这么一个那个确认，就是对赵紫阳开除党内外职务的确认。另外一个是邓小平退休，从军委主席退下来，江泽民接替军委主席，之后进入了一个稳定期，就是十四届五中全会、十五届五中全会、十六届五中全会都没有重大的人事变动，仅仅讨论所谓的九五计划、十五计划和十一五规划。到了十七届五中全会又出现了重大的人事变化，就是增补习近平为这个中央军委副主席，为他接班铺平道路。那么现在到了十八届五中全会，应该说是一个重大的看点，但是并没有发生重大的人事变化，应该说是习近平权力不够的一个表现。因为我们看到一个事实，就是这次出席全会的里面，北京有七个中央委员出席，上海只有一个中央委员来出席，那就是韩正。那么也就上海其他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都以请假的方式没有出席，这是一个消极抵抗。那么这次刚好议论到上海要换人，上海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上海是一个重大，是一个第一大城市，工业城市，历来这个上海帮跟北京中央政权有斗争，当时有江西瑞金跟上海的这个斗争，后来是毛泽东派、江西派夺了这个周恩来这个上海派的权，后来文革中有这个毛泽东到启用上海帮来代替这个中央的所谓这个刘少奇，后来是上海帮暂时取胜，但是后来被华国锋所粉碎，后来又是江泽民带入上海帮跨进了中南海，那么击败各派，那么现在习近平又面临对付上海帮的问题，说这个上海市政、上海一把手不能换人是一个问题，而且上海出现年初出现那么大重大的踩踏事故，处理只到区级，根本动不了市级。天津发生那么大的惊天大爆炸，处理只到区级，动不了市级，这证明习近平的权力非常有限。
嗯，好，我想我们再回到这次五中全会一个最大的亮点，现在中国国内媒体都在制造这个习大普奔的这个气氛，就是结束一胎化政策。那么我想听听杨建立先生对于这个政策的改变以及背后的这个动因是什么。能不能
好，在谈这个之前我想强调一点，五中全会每次的五中全会它的时间点是什么，正好第二年是一个五年计划，新的五年计划的开始。
嗯，
所以呢五中全会一般的集中的谈经济问题，
对，
所以这次五中全会也是这一代的领导人第一次全面的规划整个一个五年计划，在以前都是分散的，在他这个，所以对他来讲，这个经济上的问题可能是占主导的。那我们回过头来谈二胎，二胎化的这个政策，应该说习近平执政带有习近平以后未来回忆这一段的话，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因为实行了36年的一个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受到很多人的批评，而且给中国的这个人口的结构带来很大的危机。
嗯，
它是多方面的问题。
对，
这个问题到了今天必须要解决了，但它的解决 不是人权的考虑，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受人权这个的角度上受到很大的批评。
对，
但是他不是以考虑人权说给你权利让你生可以自由选择生多少孩子，主要还是一个人口结构危机以及现在的经济的问题作为基础来考虑的。第一，中国的这个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大家这几年都讨论的问题，到2050年。65岁以上的人口已经要超过35%，这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而且在2020年，由于这个计划生育的政策造成了人口的这个比例失调。2020年大概有2400万的男性找不到这个老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从刚才我们谈到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实际上他没有做过精细的计算，从现在开始到2020年实现小康社会的话，必须每年增长6.53%。增长率六点五三。
6.53
的增长率，没有这个增长率可能就实现不了。这个对他们来讲又是个硬任务。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魔咒。这种魔咒之下，使得他们要考虑马上要解决这个棘手的经济问题。小农先生讲了，他没有更好的办法。
好，
但是他想到就是要增大这个什么消费。消费，当然婴儿的消费在中国是非常非常这个高的比例，占很高的比例。可以想象在未来的一两年，很多的婴儿出生就会增大这个消费的比例，这个也可以说是5年规划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举措，
促进经济的一个
经济很大的举措。
好，听听高文清先生的看法。
这个二胎呢，当然了，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是中国的一个最叫人诟病的一个问题。一个党啊，管天管地，最后还要管拉屎放屁，最后还要管生孩子，所以这个党是指挥一切的，这一点是非常那个被别人所，无论是在这个国际还是国内受到这个很多的批评。但是呢，确实这回中国政府呢做出这么一个改进呢，刚才建立讲呢，是不是从这个人权的这么一种权利考虑出发的，而是从他们的话呢经济发展。人口红利已经没有了，这个本身呢，从这个里面呢，当然放开呢是对中国老百姓呢是一个解放，但是呢，这个出发点、这个取向呢，还是把人、把老百姓当做一个生产工具，哎，那么话呢，经济的话呢，这个劳动力不够了，那么我要放开，所以的话呢，从这一点上讲的话呢，仍然是。还要继续真正彻底的，就是个人的事情，这种生育的事情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政府特别是党没有权利来干涉这种事情。
好的，最后请小农先谈谈，您觉得这次这个结束一胎化成为“十三五”计划中的头一条重点，您是怎么看这个现象？
我们在下一部分讨论当中，我会来更多的谈一谈“十三五”计划面临的难题是什么。关于这个所谓的放开生育的这个所谓政策，我觉得根本就是莫须有。为什么？因为实际上在城市里头放开这个独生子女家庭的两胎已经实行了，在农村里从来就没实行过严格的一胎化，农村大部分家庭都是多子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实际上早就不存在的约束，现在说把笼子拿掉了，我觉得它的主要功能是宣传意义，是转，就是开始文天谈到的转移视线。那么现在呢，在某种意义上讲，在国内媒体和微信上是成功的，大伙儿甭管他是调侃还是这个认真的在这讨论什么这个人口政策的好和坏，其实呢都是在谈莫须有的事儿，因为现在实际上不存在着对生育的控制。
好，
那么最后我说一句，在此时此刻这个经济形势下谈这个生育政策，让我想起了，觉得好像是家里没米下锅了，这个主人坐在门槛上，在那里谈什么，如果我现在生个儿子，20年后他给我带来多少好处，就这么个状态。
好，最后请陈伯公先生来做一个短评，对于这次五中全会您还有什么要评论的，然后我们就结束讨论。
我觉得这个一胎化政策，这个对二胎化政策说是普大解这个解天大的喜讯，这就在反证一胎化政策的失败和错误。那么一胎化政策是失败和错误的，我相信二胎化政策也是错误和失败的。这次我看了一个标题，就是五中全会之后外电有一个标题说，21世纪了，中国还有5年计划。 说的就是一个计划经济的这个产物或者是一个变种，实际上是苏联模式的一个翻版。说跟天安门广场上的毛泽东像和毛泽东遗体一样，是中国共产党的遗产。同样道理，计划生育这四个字本身就是罪恶，这是计划经济的一部分，而且这个计划经济在别的共产党国家并没有出现，全世界只有这一家中共这个国家出现了，居然连生育也要进入计划。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至今不明白他们在反人道、反人类、反人性，他们不明白生育是一个自然的现象，有人要多生，有人要少生，有的家庭有能力多养，有的家庭有能力没有能力就少养。而且现代的趋势是随着经济的富裕，很多人不愿意生，说你即便开放二胎化也没有用。两年前开放过说独生子女家庭，如果双方都是独生的话，你可以再增加一个孩子，结果发现想生第二胎的只有12%，也就是88%，近90%的人不想生。为什么？他养不起孩子，上学费用很贵，占家庭开支15%，稍不注意就30%，请个保姆的话。说这样的情况下，今天开放所谓的二胎，我相信根本不能改变中国的人口状况。中国政府真正要做的是放弃他这种有罪恶感的这种所谓的计划生育政策，这种计划经济的变种，在人道和人性、人权的地方尊重，不要认为它可以代替上帝，没有人可以代替上帝。生命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在扼杀生命的这个过程中，谈不上发展经济可言，最后伤害的应该说是这个民族本身或中国人类。
好，有关五中全会的看点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五中全会规划未来的5年经济方向，总理李克强到底有多大的发言权？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Shuffle on your first.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回到10月30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这个星期举行的中共18大五中全会，重头戏是确立未来5年经济蓝图的“十三五”计划。会上打破惯例，由总书记习近平而不是总理李克强来就规划进行说明，使李克强靠边站的说法再度甚嚣尘上。其实，自从李克强上任以来，他在习李体制中的地位就一直被外界所关注。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不久前就称李克强为中国几十年来最弱势的总理，但并非因其无能，而是出于无奈，往往扮演替罪羊的角色。那么，中国经济决策者到底是谁？作为总理的李克强是否真的弱势？面临哪些无奈？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我想首先请陈伯公先生给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这次五中全会推出的经济5年计划，您认为作为总理的李克强在多大程度上是决策者，是执笔者，在决策上发挥了多大的影响？请你先给我们分析一下。
这次五中全会我们看到了一个颠覆历史的现象，就是第一次由总书记而不是由总理对这个5年规划来做出一个说明。那么这是以前这个所谓12五规划、11五规划再往前推都是总理，比如说什么这个李鹏啊、朱镕基啊，或者是温家宝啊，他们不仅是对这个5年计划做出说明，而且在之前他们是这个设置5年计划的领导小组的组长。那么显然这次习近平那个李克强被排除在外，在制定15这个规划的时候啊，就不是他在负责，那么应该是习近平的亲信啊，他在他这个所谓经济财经领导小组的办公室主任刘鹤，就他少年的同伴，他中学的同学，现在的给他经济长纲的人物刘鹤在执笔。那么刘鹤做了这个东西，说是相当于习近平做了这个东西，所以习近平来做说明，把李克强就排除在外。这就可以看出李克强的地位了完全不行，而且习近平身边就这几个人，军中是这个张又侠，加半个刘源，这个政府中呢是王岐山，那个经济上就是刘鹤，其他人不多，但他所信任的人也不多，说他必须呢就依重于刘鹤，对李克强是不信任的。
嗯，好，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的看法。
刚才破空谈到的这个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呢，在80年代就去年上个世纪80年代就有，它是一个咨询性的机构，就是讨论政策。我在中国国内工作的时候，我也参加过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几次讨论，但是它不是决策机构。 我就遇到过国务院的部长在会上顶财经领导小组组长赵子阳，而赵子阳无可奈何，最后说就算我没说，那说明一个问题，他不是一个很强势的决策机构。但是习近平上任以后新建立了一个所谓深改组，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这个小组是决策机构，而且它的功能强于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在这种情况下，李克强也不过是深改组的一个执行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一次十三五计划是这个习近平带领这个国家发改委的主任还有林毅夫等人直接搞出来的一个这个计划。这个计划呢，就是类似于总理工作报告，事先是在政府部门专家当中反复讨论协商，所以呢，也不能说他就是习近平或者李克强个人一个人起草。因为我在国内工作的时候，我也参加过总理工作报告的起草讨论，我就发现没有哪一个领导人的个人意见能够主导这个整个过程，因为这过程稿子会反复改多少回。我记得当时的国务院的一个官员里，那个李建革说过，说我们有时候就把第一稿重新塞回去给老头们，他们就认了。
好的，好，我想听听高文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从这次五中全会的这个经济蓝图里面，您觉得是否能看出中共在面临这个内外经济困境的局面下，是准备往前走倒逼改革呢，还是说往后退走回头路？那么我想听听您的意见，您认为李克强代表的是前一种势力呢，还是说持后一种立场偏向于，您的看法是什么？
中国经济现在面临困境，但是呢，掌舵的呢是习近平，而不是李克强。那么习近平呢，说自己读过这莎士比亚的这个《哈姆雷特》，啊，那么是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实际上呢，习近平现在同样面临着一个这个内心的拷问啊，这个拷问就是什么呢？是往前走倒逼改革，还是说往后走走回头路？那么话呢，这对习近平呢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他如果往前走的话呢，他就必须要进行政改，就要放弃一党之私。他如果要走想保一党之私，他要走回头路的话呢，经济又无法走出困境，这对习近平来说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难题。从这个习近平的行为来看呢，习近平呢他提出来的，他这个搞这个暴力救市啊，他搞这个要把国企做大和做强，还有的话他重提共产主义。我的看法是从目前来看他是在走回头路。
好，听听杨建立先生的看法。
李克强呢是实际上呢是中共领导层中的唯一的一个正规的这个经济学博士啊，他有现代经济的知识的这么一个背景。他的话呢，他的所谓的这种这个克强经济学呀，我不是学经济的，但是我揣摩过他的基本总的思路呢，是以市场为取向。那么呢，他不愿意再重新走这个胡温时代的放水啊，印钞放水的刺激经济这条路。但是呢，他现在中国现在政府现在所有的救市的方案，所有的经济的方案都还是走这条路。我觉得呢，这个是习近平在拍板，李克强呢他顶不住，他是无奈的。
好，
那问题就出在了克强经济学。因为你有克强经济学的说法，克强指数的说法，那么习近平当然就不舒服了。功高盖主，
对，
这个是习近平是非常忌讳的，所以造成了他这个李克强在经济上的权力的失去，决策权的失去，我觉得克强经济学可能是一个原因。那李克强显然是个弱势总理，但是如果你说十三五计划里边完全没有这个李克强的声音，或没有他的介入，完全是大权旁落，我觉得这个也不符合事实。刚才小农先生已经把这个起草的过程给大家做了介绍，实际上各方意见都有，当然主导是习近平，但是由于这次五中全会是把这个以前的工作重点从反腐还有其他折腾方面转到了经济建设，我相信李克强虽然不能改变他这个弱势总理的这个地位，根本上改变是不可能的，但是我认为他的位置还是相当稳定的，因为毕竟要进行比较这个务实的经济建设，那总理的这个角色还是比较重要的。如果他的身体不出现任何的问题的话，我觉得他的位置不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刚才是哪一位？
我 郑小龙，我想这个就刚才谈的这个所谓是向前走还是向后退的问题，谈一点我的看法。
嗯，
中国现在的经济局面是整个政权、整个经济掉在这个房地产泡沫这个大气球上头，悬在空中。如果往前走，这个继续这个往后退，这个把房地产泡沫捅破，那么地方政府就完蛋了。如果是所谓的深化改革，把这个房地产泡沫捅掉，不是，就是我刚刚说反了，就是如果继续的吹这个泡沫，那么地方政府活下来了，银行要垮掉，金融危机会出现。如果是戳破这个泡沫，就是所谓往前走，那么地方政府就完蛋。所以我觉得现在习近平从这次十八届五中全会的公报来看，习近平也好，李克强也好，他们在有一点上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都选择了一个位置，我把它叫做背向未来，原地踏步。
嗯，
它的含义是说他们不考虑将来怎么样。
嗯，
对将来讲的一切都是空话，所以我们看到的公报里空话套话成堆，但是他们也不敢采取这个解决过去难题的问题。
嗯，好。
所以呢，我把它叫做原地踏步。也正因为如此，整个会议的宣传围绕的是这个什么生孩子政策。
嗯，
而是也就是说，环顾左右而言，他把核心问题掩盖起来，不让大家看，甚至媒体都完全不讨论。
嗯，好的。好，我想我们回到刚才我们提到的李克强的这个弱势还是强势，然后再套回来讲这个中国经济哈。我们知道《经济学人》前不久呢是发表这个长文，称这个李克强呢是几十年来中国总理中最弱势的一位哈。其实这个弱势总理之说是早就从他上任以来就一直有。那么我就想问，是听听陈伯公先生意见，就是说他这个弱势的这种局面，您觉得是出于习近平的政治考虑呢，还是说他本身的资历、经历或者是说个性方面造成的？你觉得是为何出现这样的这种弱势的这种局面？
这个李克强成为弱势总理啊，并不是他能力不济，他跟习近平相比啊，并不比习近平差。比如他讲话可以全程脱稿，他可以中外数据信手拈来，他可以这个对这个国内经济发展啊娓娓道来，甚至对各种问题啊幽默化解，这都不是习近平所具备的能力。习近平说话都要看稿，甚至埋头读稿一字一句。所以说从能力上来讲，李克强并不比习近平差。李克强差在什么地方？差在他的背景，差在他的人缘，差在他的关系上。李克强首先他个性呢是一个比较温吞的一个人，团派出身的人，看他在地方上执政的时候啊，力求不出事。比如在辽宁执政，在这个河南执政，当时这个辽宁有一些矿难，河南有什么这个大火或者是这个艾滋，他都啊这个采取不作为的这么一个态度，就生怕出事。他的只想啊就保住自己，最后进入中央，平安进入中央。说这种个性就决定他非常谨小慎微。另外一个他的派系，他是团派出身，而团派现在处于这么一个局面，就团派首先他是跟这个江派呢这个水火不容，所以说呢跟江派无法合作，同时团派又受了太子党的挤压，在十八大形成的人事结构对团派非常不利。李克强是硕果仅存的这个团派人物进入政治局常委，在政治局常委中他就显得势单力薄，显得隐孤，当时的汪洋和李元朝都被政治老人排除在外。在这样的情况下，李克强被迫要跟这个王岐山和这个习近平去这个联手，他无法跟江泽民的另外四个人去联手江派，而习近平呢又对他排斥，因为习近平跟他在以前曾经争夺过王储，双方埋下了心结。同时，习近平这个人就这个又是这种好大喜功的人，喜欢塑造自己啊，搞一些个人崇拜什么的，说很不希望总理的角色查过来，说他在排斥总理角色，在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个因素下，说李克强一上任就已经被弱势了，而且呢，在整个过程之中，他这个一直被弱势，有人说他只是一个办事员的角色，那讲得太好听了，太动听了，实际上他是个打工仔的角色，被习近平安排在打工。我觉得在这个讲了，习近平聪明反被聪明误，其实像毛泽东那样的强人他都放手让周恩来发挥角色，像那些外交难题啊，像社会上的难题啊，都让周恩来放手处理，并不影响毛泽东的权威，而毛泽东可以悠哉悠哉思考大问题。而周恩来没有得到官媒的塑造，但是官媒对他仍然是很尊重的，说包括这次李克强虽然没得到塑造，但他党校去讲话，那个官方媒体却对他做出一些好的报道。我想这些报道恐怕对习近平来说听上去也很不舒服。当然如果他很不舒服，那显示会小肚鸡肠。
好，想听听高文金先生的看法。
我觉得呢，李克强呢就是确实是李克强的能力并不弱，为人很聪明，他的问题呢是呢个性呢比较软弱，也缺少个人魅力啊，遇事的话呢这个顶不住， 啊，他是这个问题，但是他的弱势呢，是相对于习近平的强势，他也无奈。确实是这个李克强的生不逢时啊，他接手的是这个江珠和这个胡温时代留下来的这么一个多年的积累的这么一个恶果，然后的话呢，他又的话呢没有实权，又只担虚名，所以呢，他究竟是怎么弄他都什么，那么有可能的话呢就被的话呢这个，所以现在外面这关于这个李克强是不是要辞职啊，这个话说传的非常多了。我觉得话呢，这个里面呢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呢是确实是有人要放风啊，要让李克强的话呢腾出位子来，让有人来站上这个位子。另一方面的话呢，李克强身体也不好，他确实也是觉得这个在这个位置上嚼一个鸡肋的话呢食之无味啊，这个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种风那就出来了。那么刚才说到这个党校的这种他这个做这个报告被媒体广泛报道啊，我觉得呢主要的还是中国官媒呢，官方呢需要把李克强推出来，来为经济下滑没有达到7%的发展速度来那个辩解，来呢掩饰现在经济这个恶化的这个严重的这种程度。而且呢，我觉得也不排除有人给他挖这个坑，这个坑的话呢，将来呢要让他来背黑锅。
嗯，好的。
但是对李克强来说呢，即便是下来，也还是有好处，他何必去担这个虚名呢？但是呢，李克强后面呢，现在又成为党内反对习近平力量的李克强又成了这么一个招牌了啊！现在很多人替李克强打抱不平。
好的。
所以呢，究竟怎么样呢？我们还要再看。
嗯，刚才高文先生提到的说这个李克强在中央党校的这个讲话，我想跟大家交代一下背景，就是说在18届五中全会之前，李克强在中央党校讲话回应这个中国 GDP 破7的这个舆论，当时的中国媒体呢是把李克强尊为中国经济的掌舵人，在这个报道中把他塑造了一个非常正面这个形象。那么正好套上刚才杨建先生说的，你觉得李克强的地位实际上还是有所变化，现在可能还是会习近平还是会极力的跟他合作。
对，我觉得这个李克强，刚才有几位朋友说他能力很强，这个我倒是很难苟同啊。可能在官场上的谨小慎微，搞好关系，这些能力都比很多人都要强，要不然他到不了这个位置。
对，
如果说他能力强的话，在辽宁、在河南都会有表现，都没有任何突出的表现。我觉得从能力上来讲呢，应该说也平平。那当然你跟习近平相比，但是俩人又没有交过手，谁也不知道，对吧？因为这个李克强也没有真正的施展过他自己的才华在总理的位置上啊。我觉得呢，可能重点在于说，现在就是说习近平如果是彻底的排除这个李克强，就让他当这个替罪羊，恐怕也很难做到。因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包括我们都知道，每个人都知道，经济上主导是习近平，经济上出了问题，当然习近平要这个首当其冲，受到这个谴责。而且党内有很多人在等待着这个机会，如果是经济出了问题，马上就成为他们攻击习近平的一个借口。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如果说他完全就要抛弃这个李克强，完全这个打击他，这个可能性是没有的。从他自保来讲，恐怕他也不会这样做，也不会轻易的就让李克强承担了所有的经济上出现问题的责任。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的猜测的成分太多了。
我想听听陈小农先生意见。
我能够补充一点吗？
好，请尽快。
我觉得李克强下台呢，是否下台呢？这个东西是一个未知数。但是关键取决于中国经济状况的话呢，恶化的这个程度。如果说最后收拾不了了，必然要有人来承担这个责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李克强就可能成为替罪羔羊。
好，
当然。这样做对习近平的杀伤力也非常大，那么会弄不好会惹火烧身，这是个两难。
我想听听陈小农先生意见。我们知道就是李克强最近一段时间面临这个舆论的压力，很大程度呢是因为今年夏天这个中国股市救市的这个举措，还有他早先说过人民币不会贬值，但是四月说了不贬值，八月份就贬值，所以对于外界对他的这个一个是他的实力程度大家有质疑，另外对于中国治理经济的这个手段和能力也有质疑。在这种情况下，李克强成为这个舆论的这个监考的对象哈。那么在经济学人的这个报道里面，他也提到，就是说 李克强如果不小心，很可能真的成为这个经济的这个替罪羔羊。那么我想听听您对于刚才各位的看法，您有什么评论？
我觉得我们上面的讨论李克强的时候，把这个弱总理和弱势总理给混一块儿了，这实际上是两回事儿。所谓弱总理，就是说这总理个人的实力如何；弱势总理是这个总理在位上如果大事不妙，他个人能力再强也白搭，他也还是弱势总理。那么在中国总理的个人总理当中，李鹏是个人实力最弱的，但是他不是弱势总理，因为他在六四当中镇压的坚定立场给了他很大的政治资本，所以他一直是一个强势总理。但是李克强这样的情况，即便他能力这个不差，实力并不太弱，但是现在他是被整个中国经济大萧条给绑架，他救不了这个大萧条，不但他救不了，习近平也救不了。在这种情况下，无论经济情况怎么恶化，他采取的任何手段和政策都会成为对他的指责。所以他成为弱势总理，是他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遇到这个大事所决定的，他的弱势总理是必然的。然后剩下的问题就是当不当替罪羊，我觉得现在可能这个问题当提得太早。实际上前面提到他在中央党校做所谓第三次讲课，媒体高调的宣传，我认为就是因为在国外媒体上出现了对所谓替罪羊这一说的种种说法，然后中共呢为了维持高层的所谓团结形象，就特地安排这次中央党校的讲课，然后让媒体高调宣传来稍作平和弥补。但是李克强解决不了问题这个特性，这个特点恐怕今后几年还会进一步表现出来。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您刚才提到这个毛时代的周恩来的这个总理的这个风采哈，那么我们知道其实中国也确实出现过一些好的总理，比如说或者说强势的总理，朱镕基的强势作为，还有包括甚至温家宝的这个亲民哈，都让大家觉得这个总理的角色还是很重要在中国政府里面。但是在李克强身上体现的就更多是一个就像您刚才说办事员或者是做事情的一个人的这种角色。那么我觉得大家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么在像习近平这样的强权统治下，总理的角色未来是不是会向这个更多办事的或者办事员的这个角色转变？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对，在中共的历史上，总理角色其实非常突出的。在毛泽东时代，周恩来是做了许世宪应该是做了将近26年的总理吧。当时有人那个民主派给他讲说他超过历史上的杜仲梅、房玄龄。是一个长期的稳定的总理。周恩来在他任内啊，处理了大量的棘手问题，就是他处理具体问题，毛泽东处理宏观问题。而周恩来这个，特别是在外交上、这个施展手段，可以对当前共产党的中国的形象大为缓和，是一个润滑剂。而且他跟这个民主党派对这个跟其他方面打交道，也就是身手灵活，非常的柔软。那么他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应该说给毛泽东的执政啊增添了一个不可多得的这么一个柔软因素。这个是一个积极的因素。到了后来的这个时代呢？我们看看那个江泽民时代被称为江李体制或者江朱体制，而胡温时代被称为这个胡温体制，胡锦涛时代。那么温家宝只是排号第三，当时第二号人物是吴邦国，但是仍然被称为胡温时代，也就是说温家宝的角色不可忽视，起了很大的作用。那个胡锦涛也放手，但是到习近平时代，不是叫习李体制，而叫习王体制。李克强排名党和国家第二号领导人，但是并不叫习李体。前两年我去日本的时候，有日本开始叫习李体制，我说且慢，恐怕不是习李体制，我说恐怕是习近平体制，要观察一下。现在看来果然是这样。王岐山的那个位置啊，比他更突出，这个跟他们当时的错位有关。本来王岐山最擅长管经济，当时因为政治老人的讨价还价，结果觉得呢就是要李克强上位，共青团要推一个人。那么李克强这个在竞选第一接班人那个输了，那么至少当个第二顺位的接班人。那么李克强上去是为了排除干扰，就把王岐山调到一个非经济的位置上，是中纪委。结果歪打正着，王岐山跟那个习近平配合起来，那个权力巩固，以打虎为名。而李克强呢，实际上在这个位置上呢，却被那个就是说习近平的人马所架空。在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根本的不是总理的职能发生了变化，而是这个人事结构、权力结构发生了变化。就是因为这个是个人治的国家，它可以因人而异。说到了习近平这个时代，因为习近平这么个个性，大权独揽、钳刚独断这么一个个性，所造成了这个李克强的一个弱化。李克强从总理变成了助理，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反讽。
好，听听高文天先生比较一下李克强和前任各界总理的这个角色的这个转变。
哎呀，在中共的体制内呢，总理呢实际上就是个大管家。这个我同意刚才破空讲的，就是说呢，这种总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这是因人而异，因时而异。那么要具体分析，在毛周时代的时候呢，他们俩是配合的是相当好，所以的话呢，这个一个人管大事，一个人管小事，一个人小事事无巨细，可以把任何的漏洞啊，全都给你堵在世界舆论前面，全都给你那个解决掉。所以呢，这是周的对于中共的一大那个贡献。但是到了江朱时代呢，这个特点呢又不一样了。江泽民的话呢，按说是大权在握，但是呢，江泽民知道自己在经济上不懂行，那么的话呢，让朱镕基来主管，放手让他干。但是大的问题还是把得非常紧的，譬如说，在他谈这个 WTO 这个对美谈判的时候，回来之后说是消气外交呢，马上就在党内就遭到批评。但是放手该还是放手干，所以呢，朱镕基我觉得跟这个江泽民的配合也不错啊。那么再往下呢，这个胡锦涛和温家宝这个情况呢，大家可以看到，温家宝呢是一个很柔弱的人，但是可以在胡锦涛的任内呢发挥他最大的作用。现在这个李克强的这么一种，我看他角色非常尴尬，像个小媳妇儿啊，很可怜。他这个情况呢，主要的就是由于这个形势和习近平的强势作风所为。
嗯。好的，最后请杨建林先生和陈晓东先生分析啊。我们知道美国的智库华盛顿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呢，最近公布一份报告，这个报告指出呢，中国的这个习近平治下的这个集权、这个威权统治和中国所要求的这个经济开放、经济改革的这个目标是有内在矛盾。也就是说，在他的任下要提升经济，同时又要做好一个总理，又要服从他这个领导。中间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对任何总理来说，您的看法是什么？
任何总理在中国都是非常难做的，包括周恩来，他非常清楚自己的角色，不能够逾越一个红线。我想每个总理心里都有很多的苦处要说，但现在不去管这个，我们还是回到中国的大的政治经济背景来考虑。这个现在大家已经形成一个共识，就是什么经济要下滑，所谓的新常态，就是我们要接受它。那它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呢？马上出现了一个合法性危机。合法危机就是说，你长期的经济发展，你不是执政的这个合法性来源吗？现在在哪里了？第二，经济速度一放慢，马上这个被剥夺的民众的痛苦就会更加的痛苦。这时候就会出现是你预测不到的社会问题。所以说，在十三五计划中，大家要仔细看里边有几次提到了共享，实际上它要考虑社会公正问题。要是把以前非常大的社会不公就是要进行更正，但是问题就来了，怎么更正？这就是一个政治体制的问题。如果你政治体制不能解决，在整个实行社会福利各种过程中都会出现以前出现的各种腐败，使得这个福利不能够进行。这个而且如果它不可能改变现在的经济上的根本的这状态，也就是说这个权贵结合，这个权钱结合的这种状态，这时候这个腐败又要滋生，老百姓又要受到剥夺，这个是很大的问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未来可能他如何来管经济的问题的根本是政治上怎么做。这个我认为是大家应该在未来的五年内特别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
好，听听陈晓东先生的看法。
我觉得华盛顿这家智库对中国的问题的了解不但浮浅，而且有很大的偏差。这个偏差集中在两点上，第一，问题什么时候发生的，第二，问题是什么。所谓问题什么时候发生，这篇报告说中国经济阴云密布是因为习近平的个人威权统治，这个说法就完全错了。实际上中国阴云密布在习近平上台之前就是那样。所以问题的下一个层面就是，那么既然习近平上台之前就已经阴云密布，那么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这个报告其实讲不清楚。中国现在的问题是，我前面也提到一点，整个政权也被这个阴云给绑架。就是说，如果中国要想解决这个经济问题，它的代价大到这个政权无法承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不认为政治改革是解决经济问题的手段。因为中国今天哪怕明天早上习近平宣布民主化，中国选民开始投票， 但是中国这个大泡经济泡沫依然存在，仍然解决不掉，并不是有了民主选举，有了一个民主的政府，经济问题就自然消解了。积累了几十年的经济问题，它的消化过程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无论政权的性质是什么，是威权还是民主，都需要不断的有人付出代价。如果是民主政府，那可能需要好几届政府接连不断的下台，才能够消化掉那个解决经济问题的沉重后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不认为此时此刻以把习近平的威权当作一个解决消除威权是当作一个唯一的这个钥匙或者什么这个门把手。
嗯，好的。
我认为这个问题其实已经到了无法解决的地步。
嗯，
换政权也没有。
好，对不起，我们没有办法请陈伯公和高文先生来发表评论了。那么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因为时间关系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杨建立先生、高文谦先生、程晓农先生和陈伯公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我们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提出您的建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